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anice。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创立的广播节目，我们预计每周三固定更新，专门邀请在科技、数位和新创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与个人观点，赶快听听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今天的科技职涯呢，应该是我主持以来史上最难准备访问的一集，因为来宾在网络上的公开可以研究的资料实在是太多了，不管是文字还是影音的形式，而且每一篇都非常的精华。那在观看某些内容的时候呢，就是你会直接掉进时间黑洞里面，完全忘记自己在准备访纲，所以真的就是有史以来最最最难准备的一集。那讲到这边，我应该要赶快介绍他们出场，让我们来欢迎只要有人听就好的杰哥、嘉瑜和雅群。
嗨，大家好，
好消极，很消极的。
好的，因为录音的这一天，他们其实结束了6个小时的会议，然后现在在跟我一起坐在录音室了。
Okay,
对，帮你们和缓一下这个消极的语气。
对，而且我们今天其实也录了2集的自己的节目。
对、
哦，真的。
对，我们礼拜二固定录音。
而且录的题目你知道什么、啊？就是过了30岁之后，身体会出现病痛，就是这么无奈的一集。
如何跟病痛相处？
30而立刻需要健康检查的一集。
对，
okay. 你们都还早啦，真的。
好、啊，虽然大家这么消极，但我想请大家自我介绍、欸。哎、
啊，嘉瑜先吗？
从我开始，
对，
就简单的讲一下这样子。
嗨，大家好，我是嘉瑜，然后我是只要有人社群顾问的创意总监，那目前也是跟思杰、雅群我们一起有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只要有人听就好》。
大家好，我是只要有人的雅群，我是只要有人的副创意总监，我们就是我跟嘉瑜还有思杰有一个自己的节目。
你这样子我就不能再玩这个梗
了。
只要有人听就好，
可以，你可以继续。
啊，大家好，我是思杰，然后我是只要有人听就没有，我是只要有人社群顾问的执行长，所以大概就这样子。好的，
我以为会有第二句。OK， 好。虽然今天我们邀请到社群界的扛把子来科技职涯，但我要先讲，我们今天完全不会聊任何社群行销的话题。
我们自己 podcast 没有聊过这个。
如果你想要获得行销干货，欢迎直接上 YouTube 搜寻杰哥补腰，或是加入杰哥创办的脸书社群社群洞，并且持续关注只要有人社群、yeah. 就可以获得你想要的干货。总之今天不会有那些东西，
今天很湿啦。
今天我们到底要那我们讲些什么呢？
延续刚刚的健康检查话题，这样
应该也听得出来，我们都
听起来算是职涯健检的部分吗？
OK， 好，反正我们今天就聊一些只要有人团队的日常啊，然后还有你们职涯发展哲学，还是必须回扣一下科技职涯第三季的发展主轴啦。好，首先我们现在聊一下就是你们的生活日常好了。应该这么说好了，相信有在关注只要有人社群的听众朋友，一定对于只要有人的工作风格，然后还有杰哥、嘉瑜、雅群的人设都非常的熟悉，甚至可能是向往或者是很崇拜这样子。然后如果你还没关注的话呢，可以 follow 他们的 IG， 还有他们的 podcast 只要有人听就好，就可以明白我为什么这么描述，就是感觉你们的团队风格啊是非常 work hard play hard， 然后上班的时候不是在脑力激荡想行销文案金句，或者是在撸猫或是撸狗，那基本上可以感觉出来是一个战力十足又非常伸缩自如的团队了。那为了让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你们有多 work hard play hard，其实我必须说，因为你们三位现在此刻看起来实在是太疲惫，
我们现在眼神死啊。
你们现在跟我刚刚描述的这个有好像有点，就是感觉出来你们现在蛮累的。
我们有点 work too hard， play too hard。
Okay.
但这其实真的比较像我们真的日常。就是我必须要说，就是 IG 限动看到的，但是可能是那一天最好笑的时刻。所以他其实我必须要说，就是其实工作大部分时间真的都还是蛮专业的在工作。对，还是有误会是吧？
雅群的这个嗯是，
对，没有，我们非常专业，是相当专业，
相当专业。但我必须要先坦诚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公司有2层嘛，我通常是在地下室工作，因为他们在上面真的都太吵了，所以其实我不是真的很知道你们平常上班在干嘛。
其实同事是真的很吵，
真的很吵，
就是吵到有一次我真忍不住就跟雅群说，我觉得我好像回到高中时候早自习。
对，
有点太吵，就是吵到
就还没发考卷的时候，
对，就是没有小考的早自习，很可怕。
对，
但到底在吵什么？
就很吵、啊。
有时候可能只是早餐很好吃，或者早餐很难吃，然后就可以讨论半小时。
你也见识过那种，就是其实我们对话可能十分钟，但其实没有任何进展，就是没有意义，但我们就是可以讲十分钟。然后主要也是有一些比较年轻或者分贝比较大的同事，就会让这个空间
对，其中一位就坐在这个地方。
我是分贝比较大，但是我已经比较少大惊小怪了。
对，我跟嘉禾应该已经很常在楼上是用一种看着就是角落的小朋友在玩耍的那种心情看着年轻人在打闹了。
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苦中作乐啦，因为工作上面老实说就是你知道。塞班的事情还是蛮多的，
可是我想说就是其他人就是我收到的资讯也是大部分的人看了我们公司的一些不管是 po 文动态也好都会有这种错误的印象，我其实不太知道哪来，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特别的去经营我们那个玩得很疯或者是很有活力的形象，我们没有要这样存心的欺骗大家。
如果只是看 IG 的话会有这种感觉，但听 podcast 不会有这种感觉。
podcast 才是真实的我们，欢迎
稍微
收听，只要有人听就好。之前也有面试过一些应征者，然后他们表明就是说非常憧憬团队的气氛，很希望可以跟只要有人的大家一起工作。
他就讲话到
这样子，没有，我想说给大家一个
不一样人设，他想要给不同人设，因为今天已经有四个声音了。
对，然后我就有点吓到，因为想说我不知道他们对这个公司是不是有哪一些错误的期待。
对，因为之前我们前阵子其实有 po 过一波职缺，然后其实我也每一次我都会收到这样的回复，
每一次都有，
就是哇，你们公司的气氛感觉真的很好，然后我都已经会苦口婆心跟大家说气氛不差，但真的不是靠气氛就可以快乐工作的。
嗯，没错。
对，请大家一定要务必有这个认知。
我必须要说，就是我们呈现出来的东西不是假的，就那真的是那真的是发生的事情。可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就是大家在骂这个案子有多难做啊，大家想不出来的时候，那些痛苦其实都是存在，只是他不会被放在 IG 上面说今天想不出这个案子好痛苦啊，不会，因为客户会看。
对，
超多客户有在看我 IG， 超可怕，
全部都有在看，
一定都有在看哦。
对，
大叹了一口气。
好，那既然刚刚有讲到面试这件事情，因为的确我注意到，应该说我感觉只要有人呢，你们在找伙伴的时候最难的应该不是吸引人来应征，而是怎么找到对的人。嗯，因为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他就是基于一个怎么讲错误的印象嘛，反正就是他可能期待有落差的来应征。那我就特别想问你们三位，就怎么样的人他可能比较容易成为你们对的伙伴，比如说他 cover letter 就不要写说我感觉你们很活泼。
我讲两个方向，然后你们再看怎么样帮我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最近刚好在面嘛，然后通常会有两大类的人是我看了头就会开始发麻，一类就是哇你们团队气氛好棒哦，好想要加入这样的团队，另外就是感觉在你们这边会学到很多，所以我很想要加入。但我老实说，就是你要能够做好这份工作是你很厉害你可以做得好，而不是说你有多热情或你多想学习，然后抱持着这样进来的人老实说让我们都蛮困扰的，对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怎样你踏入的第一步一定要先证明你可以做得到，你才有办法去享受那些你原本期待的东西，对，而不是说因为我想要享受这些东西所以你应该让我进来，这其实是有点倒因为果。哇，讲好严肃哦，我的妈呀。
有一集刚好跟思姐有在讨论就是面试啊这件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就说一间公司如果会因为有很多很想要学习的人而成功的话，那间公司叫做赫哲文理补习班。我是指要有人社群顾问。对，我知道有很多人很喜欢在那个 cover letter 或者是他在面试的时候表明说他非常愿意学习，
对，
他很想要跟我们一起学习成长，那每次听到这个时候都觉得压力蛮大。
那如果只是非常愿意为我们学习一些乐器或是呼啦圈的
哦，那个我们已经聘过这样的一位同事，
对，我们已经有
了，而且他最后都没有学。
没有吗？
他没有学、啊、
请大家开发一些新的才艺，对，如果想要学可能必须要往不一样的方向。
我是觉得如果真的想要学习什么事情的话是建议他报就是补习班啦，可能不太适合进公司。
哇，突然好，
公司就是需要你立刻就有办法，不一定要立刻，但你必须要有办法表现你的能力，那才是我们付这个薪水需要的东西。
对，我们应该是欣赏他的学习能力很强，而且有非常愿意主动学习的人，但不是一开始就来我们公司
想来学习，来太怪了，
来学习或是来交朋友或者是来朝圣师姐我们都非常不欢迎。
嗯，对
对。
哎、欸，真的有遇过专程是来朝圣师姐的吗？
有啊，还是会有、啊、
因为里面会写到一些我刚刚师姐讲完令他头皮发麻，我必须要分享我自己个人看到头皮发麻的 应试者，他在最后一段就是他的自传或者是他的作品集的最后一句写了他最喜欢的文案，他最喜欢的一句话，然后是思杰写的，在 IG 上写的，说我非常喜欢思杰曾经写下的一句话，因为我们都是鲨鱼，如果不全不前进，
那是我大学时候写的，
就会窒息。
然后我跟嘉宇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两个就快窒息了，
我们两个已经吓疯了。
可你们吓疯的点是什么？
我实在是对于像这样子的人设非常苦手，而且我也非常怕思杰铁粉。
对，
因为思杰铁粉基本上就是我怕的人设。
是什么样的人设？
就是汲汲营营路线吧，是这个意思吗？
可能也没有到汲汲营营，但是可能就是对一切事情太较真了，
对，非常积极，甚至会觉得他会跟思杰一起拍手的人。
但我必须要说，就是其实讲到这边，你应该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个性跟这间公司呈现出来的个性其实蛮不一样的。这间公司大部分人的个性其实都跟我距离蛮远，最后呈现出来那个爱玩的感觉，因为我就不是一个爱玩的人啊。我其实蛮容易就是比较严肃一点点的，跟就是我其实就是汲汲营营。
没有，我觉得
所以你的铁粉才是汲汲营营的这一派。
对，但是哎，这个这样讲有点怪，但其实我一直还蛮向往，你知道那个感觉。我自己做不太到啊，但就是我
对思杰此刻其实是双手指着雅群跟
对那个嘉宇那个自由的感觉，我还是蛮喜欢的，但就是我没办法做到那种路线。
但我自己最近也不最近，就对我的感觉其实是公司大部分的人，或者至少我们几个其实都是这样。就是我刚讲，我们真的没有故意要设一个人设，但是本来现实生活就是你真的工作起来，你的态度会变得很严肃，然后没有那么好玩。然后你如果一直保持着啊，跟这个人一起工作会很好玩，会很有趣，然后会让我觉得每天都很哇活力充沛，那你就是真的会很痛苦。
对对对对，
尤其是很多可能比较年轻的小朋友们，就如果是保持着说跟思杰一起手把手的，思杰会带着你求进步，
完全不会
进来，真的就只会被思杰碾压而已，
狂虐一波啊，
就会蛮担心他的人格发展
啊。因为我其实会被一些人讲说我在 IG 上面很暖，因为我回大家问讯息蛮认真的嘛，然后其实也都比较不会严厉的去回大家问题，但这跟公司的形象是完全两极的。
就思杰其实
铁血教头，
蛮派的啊。
对，
思杰比较像晋级的鼓手里面那个秃头教练，
那很严格哎、欸，
秃头的部分，
秃头的部分，
秃头的部分啦，
他光头啦，
差不多吧，都是在一个进程上、啊，
不一样。光头是自己剃的，秃头是非抗力元素。
本来是秃头，但不想被发现秃头变光头。
果然在这方面非常严谨。
但我有改进了吧？我这几年应该好多了。
我不知道啊，
应该有比较好吧？
有
应该有比较好，因为
雅群不知道是因为不好意思说吗？
没有没有，我没有，我不会深受其害啊，我比较不会。
雅群比较不
会被碾压。
思杰坐到地下室去了，所以整体上来说，他的心情好像也平静了一些。
嗯，这真的是我的策略，就是不要直接跟大家接触。自我隔离，
很早就在保持社交距离了。
不是，这好像有点离题，但我可以分享一下，反正你可以剪掉。就是我是真的有策略性的让我自己坐到楼下的原因，就是我之前跟大家坐在同一层楼，如果我想要跟大家讲什么，我就会直接站起来讲说，欸，那个什么什么要不要改一下。然后很常就是我会看到一些很小很小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好像可以换个方法做会更好，然后我只要一直接讲的时候，其实会给大家很大的压力。所以后来坐到楼下之后，我就发现我没办法直接站起来讲，我就要打讯息。我就打一打，觉得说啊，这个还算了，还是不要讲好了，对吧？
删
掉。对，又我后来发现，就是我一直讲，其实老实说，那个其实真的无伤大雅，就大家真的用
它。你说，比如说什么英文字前后有没有空半形空格这种东西吗？
嗯，可能在
24时制。
对，
我讲过说不要用14:00，要用下午2点，然后下午要写中文。的原因就是这样，对方比较不会看错，
就不能写 2 p.m. 这样子。
对，我觉得只要用那24时制，很容易被看错。对不起，
我完全不懂。
对不起。好，总之就是我改用这样的方式之后，我发现就是给大家压力应该有真的变小一点点了。嗯，我也努力在反省我自己的。
好，那我想要问一件事哦，因为就是我有注意到说，在这个只要有人团队里面呢，其实有不少成员的 IG 都是公开的，就大部分的人呢不会像思杰一样分享很多跟工作啊然后行销有关的东西，而是分享一些就是就像个人账号这样在分享嘛，那就忍不住想问说，大家是因为在做社群相关的工作经营个人品牌，所以才是很公开吗？
我以为大部分的人的 IG 都是开的。
我也是这样觉得。
我后来才真的发现说，其实蛮多人都没有社工公开，
对啊，我跟你们在不同的同文层里耶，
真的哦，
对，大部分都是公开的。
对，就是我们没有觉得什么事情不能被看到啊。
对，但我是完全不像师姐一样，我是真的没有就是一个公众人物的任何意识，我就因为原本我从一开始我一账号就一直公开的。
对啊，
我也是，
我也是啊。
包含像是 Facebook 也是，就是我所有的文章都是开地球。嗯，甚至有人问说可不可以加好友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不需要，因为我所有的内容都开地球，你可以追踪我。
对，真的，我觉得好像就只是单纯个性上没有觉得说不能让大家看什么东西。其实就你怎么开心怎么做。
对，
因为就比方说我发一些我完全单纯就是心情抒发的东西，其实有时候就会掉粉。然后我也觉得说 那就掉啊又怎么样。然后很多人问我说，哎，怎么一个月没有发文？我说我不想发啊。不然呢，
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前阵子我们在找反正也找新的成员的时候，有不止一个人就是我们请他比如说筛选一些现在这个 IG 的表现好或不好听
啊，他们请他分析我的 IG，
大家都会、没有，大家蛮多人，不止一个人都会选一篇自己特别喜欢的 po 文、是师姐 po 那种可能跟社群行销的知识或者是经验真的完全没有关系的个人心情
的哦，这样的哦、
对，但我们问他的其实是请以数据
对
为分析，然后告诉我们你觉得师姐的 IG 前三好的是哪一篇，但他们都回我们说，但是撇开数据不谈呢，我个人最喜欢
他们先把这个前提搬出来，
他们对你的那个感性的世界热爱已经热爱到他们可以把抛弃数据，
这会让你们头皮发麻，
抛弃真理。
哦，我们面试的时候会问他，我们面试的时候会说，我们已经有给你数据，而且也说请以数据为参考，为什么你不用数据呢？我想知道，
对，
我是真的想知道。然后他那时候就说，哦。因为我想说，我想还是想告诉你们我的意见，你完全不懂。
谢谢你告诉我，
超可爱。
我觉得这就是，当然我不是说，因为这些来面试可能是面试实习生之类的，
是年轻人没有，
就是年轻人。然后，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有一个理解说，工作上需要的东西，很多时候你得把一些感情抽离出来。我们做任何客户，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这客户或不喜欢这客户，因为他给我钱，
对、啊，
然后我给他专业，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不要你觉得，你觉得没有什么，你觉得
对，
不，我觉得那个也是客户常常想跟我们讲的话，就客户应该也会觉得，
嗯，可是我觉得，
对，就说嗯，我想看一下数据，
对
对，因为其实大家就可以想象，假设今天是客户在问你说你为什么觉得这个 idea 或者专案好，你很难跟他说，因为我觉得我蛮喜欢的，
对，这个我的人生经验很符合，对，
但是我们可能
感动，
我们可能会说哦。师姐蛮喜欢的，然后客户就会买单。
对，
啊，这篇贴文师姐很喜欢，师姐觉得会中，
所以我觉得结论就是，不管是去面试还是跟客户 meeting， 都不能带师姐去，因为他就是一个最后的底线，这样子
也不一定啊。
我是负责去吵架的，
师姐会负责说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
对我真的喜欢，
对，
深表认同，深表认同。
这个形式最近社群真的很火，
讲就是千年难得一遇的好话题。
我才不会讲，
每周都在千年难得一遇，
要污蔑我。
哎，那忍不住想问，你们觉得最近千年难得一遇的好话题是什么？
这个就看我们接下来做什么话题，那就是千年一遇的好话题。
OK， 这回答也是很厉害，
真的很难啦。这种
我前一阵子比较红的，应该还是跟奥运相关，但做得很好的，我觉得蛮少的，
蛮少的啦。因为真的
也是敏感，
本来就对啊，灰色地带就是本来就不该大做特做、啊。
但有几篇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真的吗？
对，好，我蛮喜欢图标的那一篇啦。就是有人把
图标很多人做啊，
但就是做的好的没有很多。我喜欢图标，
真的
哦，
做的好。
对对对，刚刚杰哥提醒了一点，没错，今天不聊工作，
今天没工作。
好，但还是很棒，大家要知道佳宇喜欢图标那一篇哦，
图标有很多篇哦，
你可以用数据来参考到底佳宇喜欢是哪一篇。好，我想要再加码问一下哦，就是你们会不会有任何一个就是真的对社群很倦怠的时候？当然，刚刚杰哥有讲到说他有 一整个月不发文。
哦，会啊，
是因为你们今天认真的聊完，就是什么三十之后，我有点忘记你们的 topic 是什么。
没有，单纯就是今天工作
了。三十立刻需要健康检查。
对啊，今天工作量有点多了。
礼拜二其实真的很忙。
啊、因为我们现在改成礼拜二才会一定要进办公室，其他天就通常大家就不会进。
所以重要的会议通常都约在
就会塞得很满这样。
对，几乎是一进公司之后就一路开会录，
开会就没有回头路，
对，然后就结束了，一天就拜拜。
嘛，我心中理想型是。连礼拜二都不用进， 但就是我觉得要考虑到的是，假设只有新同事，他永远都没见过我们，好像不大行。
所以你们现在是全部都远端，然后只有礼拜二才会进办公室开会？
其实也不是，就是你可以申请，但我们现在没有什么限制。也许有一些同事还是习惯天天进来，
对，
但像我就是只有礼拜二才会进来。
比方说，有一同事是妈妈，她就是在家里的话就被迫要跟孩子一起工作，
所以他比较想要进办公室。
对，他就很想要进办公室。
他说他那天回归办公室，然后就说啊，好棒哦，不用再
天堂，对，
不用再听 Baby Shark 工作了，
可以吃我想吃的东西，听我想听的音乐，讲我想讲的话，
好惨。
对，就是我觉得全远端，强制全远端其实也不是最好
的解法。每个人的工作喜好跟
习惯不一样，
还是不太一样。
好，不好意思，回到刚刚的话题，社群倦怠，社群倦怠，
对对对 ，OK。
嘉瑜有吗？
是对个人的社群倦怠，还是对于整个社群的倦怠啊？
对于
这
个产业，
就比如说是不想要发文这种，我不想要再更新自己的
社群，
还是我连 Facebook、IG 什么东西我都不想打开，有一点不太一样。
但后者，嘉瑜有发生过吗？
其实两件事我好像都没有发生过。但是我其实没有那么常在看其他人的社群内容。我甚至是看 YouTube 的习惯也是在近一年才开始。在这之前我其实很少看 YouTube 的东西，或者是看其他家的
内容。
真的很少。
我真的花超爆大量的时间在看各种社群。然后我觉得是开心的，就我没有觉得说，会怎么资讯焦虑，没有，就拥抱这个焦虑，我超开心的。
我其实有在看，
拥抱焦虑，
但我看的东西都好像就是我看好多就是迷因，就都是看这种迷因型的，或者是看一些狗的照片。这个倒是没有觉得厌烦过。
我甚至可以说是我今天早上在看，我连续看了大概四支 YouTube 影片，在看量子双绕实验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啊？那到底什么东西？
双缝实验，反正就是量子力学的某个东西。然后大概有两三个中国跟一两个台湾的那种科普型的在讲这个东西，反正我就对各种事情都蛮好奇的。然后 YouTube 基本上推什么我就会看什么，所以来者不拒的一个状态。然后 Facebook 也是啊，我就随时都在滑。我觉得其实是蛮开心的事情。我基本上不会对社群平台或社群平台的内容倦怠，我基本上不会。
对，因为
对工作倒是很倦怠。
自己在对我正要讲，因为如果说就是对做社群的倦怠，基本上对我们来说就是工作倦怠，
就一阵一阵。
对，因为如果是自己平常使用社群，基本上我就是一定看让我开心的东西。
因为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对我来说，它已经不太像是社群。
对，
就我不会意识到它是社群平台，是社群内容。这就好像你问一个人说，你会不会对娱乐内容倦怠？你会不会有一天不想看电影或者不想看电视？我觉得它的发生几率是低一点点，因为对我们来说，它已经是生活娱乐休闲的一部分。
没错，
对，不会把他觉得说它是使用社群平台，它就是获取各种娱乐、
但工作就不一样，工作
是可是你们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使用社群平台，
但因为我忍不住想问，就是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难把，比如说工作跟生活切开？因为毕竟你就是在使用社群，所以你生活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很有感而发，想发一些东西，或是你真的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不管是迷因，然后或是就是一些有趣的东西，然后其实你会忍不住想要拆解它背后是怎么操作，然后你就会莫名其妙又开始陷入工作的模式。
我们通常会直接丢到 Slack 有一个叫做 idea 的资料夹，然后我常常看到就丢进去说这个某某某品牌可以做，这个某某某品牌我觉得把下面那个改掉之后就可以发了，就很像职业病了，
多多少少会啊，但也好像不会至于说觉得很烦，应该还好吧。
这个不会觉得很烦，只是回过神来会觉得自己好恶心，
好可悲啊，偷人呐！但还好啦，我觉得好像也有可能是工作几年之后，就自己也蛮可以掌握那个感觉。反正我就是丢到群组里面，然后有用的时候，隔天开会拿出来讨论就还好。
我是有时候会看影集或看什么东西，跟我老婆一起看，然后我会突然跟她讲说：“等一下，这边暂停一下。”然后我就把这个想到的点子打下来，
蛮烦的。
对，
真的是蛮烦。
这个就是会真的。
那老婆人个性很好
我个性
非常佩服中。
尤其是现在开始在录 podcast， 我觉得越来越常在生活周遭收集我们所有节目可以讲的内容。
我想到了，就是之前真的没有，但最近有的就是因为 podcast， 我突然发现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有，就是我其实听 podcast 很多年了，然后真的是因为开始认真的弄公司 podcast 之后，我的确有在听 podcast 的时候感觉到一点点的，我没有办法用一个纯欣赏的听众的角度去听一个 podcast 的时候，我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我有一点怎么会这样？
那有觉得很伤心吗？
有，我非常伤心、啊、非常伤心啊。
其实我几乎没有什么在听其他的 podcast，
其他
很少、嗯、对，
我基本上没在听 podcast。
对啊，师姐连我们的 podcast 都没来听。
哎、欸，没错，对。
坏蛋
坏蛋，没关系，不用听，只要分享就好了。
对，
好、欸，那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访谈第二部分好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关于职涯发展的部分啊，因为刚好我注意到只要有人听就好，最近呢其实都有蛮长有一些 topic 有触及职涯这一块，然后嘉瑜其实也在他自己的社群上面分享了非常中肯而且要讲犀利吗，好像其实也还好，反正讲的就是一些实话这样子。总之嘉瑜分享了一个也是关于他对于职涯上面的见解这样。那职涯这部分我必须要说我有一个问题想要先问嘉瑜、嗯、就是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你当初是为什么会加入只要有人这个团队。因为在只要有人听就好的第零集里面，就是你也有提到说你其实在大四离开澳美的实习的时候呢有发誓此生不会再进过代理商。
对，此生不做。
对，
发誓都是假的啦，大家都一样、
啊、没关系啊，跟渣男一样，
跟渣男一样。
这辈子这阵子永远爱你、嗯、
对。然后但是只要有人社群呢，就是我应该直接讲嘛，就是你们常常会戏称自己是客家澳美嘛，就是你们现在还是持续这样戏称吗？有一阵子没有这样戏称。
OK
anyway、okay、重点是就是想知道为什么嘉瑜曾经这样发誓此生不会再进代理商，但是你现在还是进了代理商，甚至负责就是担任创意总监。
完全只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在电视台想要离职换下一份工作，然后师姐就用 Messenger 敲我说哎、欸，那个你要不要来、
MSN、
解释一下名字、
啊、不是不是
Messenger 对，那个时候已经有 Messenger、
oh, okay. 对，是用 FB 的 Messenger 敲我，然后就说哎、欸，他那个就是想要开一间公司。
他那个时候知道你要走？
他不知道，
不知道，
他不知道，
真的是刚刚好。
他这个老板的
真的
直觉真的很强哎、欸，
老板的，
我就可以看出离职啊。
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我离职之后才知道，原来这公司没有一定要开，因为我他妈那时候他其实是找我们去比稿，所以其实如果比稿没有拿到，这间公司就不会开，然后我就会失业。
不用怕，
惊喜，
不用怕，
我超傻眼，因为我离职之后才发现这件事情，嗯、而且我确实有去申请失业津贴。一个人一生可以申请两次，请大家不要放弃自己的机会。
你现在只用了一次吗？
我现在只用了一次，
希望你用不到第二次。
要非自愿性才行。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刚好在想说哎、欸，接下来考虑换个工作，然后师姐就突然用 Messenger 敲我，然后我那时候就也没有特别意识到说啊，这是一个代理商的身份。那时候就是、嗯、对，我觉得非常，因为我没有，其实我没有真的很认真做代理商，
因为连我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做是代理商的事、嗯、
那不然你本来说什么
就是社群。
对啊，我
那时候只觉得自己在做社群经营、嗯、甚至是以为自己是以一个社群顾问的方式吧开始。
对，
但现在是社群顾问没错啊，
是没错，但是那个时候在做纯社群的代理商其实真的很少、嗯、
对 对, 對，
现在当然就很多了、啊、
对，现在应该说现在传统代理商也开始把手伸进来了这样子。
肯定的、啊
對啊、那我们最一开始只做社群这一块、嗯、对，然后我就答应了，就上了这艘贼船。
好妙、哦、
然后就这个贼船就一路开到了现在。
你那时候有很犹豫吗？还是说没想那么多？
没有犹豫啊，我们聊十分钟，我不是就说 OK 了吗？
有道理哦，你当下就回我了。
有什么好犹豫的？
好神奇。
可是你当初只聊十分钟就觉得 OK 的点是什么？
我不知道啊，因为大家在换工作的时候会考虑什么？那时候只是觉得哦，我缺一份工作，然后师姐讲到这个内容，我没有太讨厌，而且师姐开出来的薪水我可以接受，我就答应了。嗯
嗯嗯嗯。但我有点好奇，因为我老实说，我跟嘉瑜大学的时候还算熟，可是应该出社会之后有一阵子没有。
出社会就不太联络了啦，
所以当时我问他，难道没有特别觉得说就是好像没什么信任基础？
我觉得是因为我那时候真的还年轻、
okay.
就是你不会，我那时候没有意识到什么哦，有很多人他你跟他是好朋友，可是一起工作可能不见得适合、或者是你不应该随便答应一个，就你什么都没有问清楚，
不要随便跟着陌生人走。
对，你也没有跟他当面谈，然后你又跟他没有信任基础。其实我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当然还是跟师姐大学那几年相处，觉得还算 OK， 信得过。
正派的人啊，
对对 对, 對，
至少是正派的人，
会让可以让女学员安心上课的讲师，
什么
讲师界的清流，女学员安心，家长放心。
对，因为我不知道还要再问什么。所以如果今天问你们，就是如果有一个以前的学长，然后有一个蛮实际的工作来邀请，然后薪水也开得不错，可以接受，你刚好又想换工作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会犹豫什么事情哎、欸。我觉得主要是这样子，而且那个时候大概才
大概几年前，
26岁，我开始工作4-5年。我觉得也还是因为还在职涯的很早期，所以我并没有一个很明确说这个一定要，那个一定不要。 我觉得跟性格也有关系。
好妙哦。
对，然后我就觉得有何不可。
感觉再过几年如果我才问你的话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那就要开双倍的薪水，我应该还是会说 yes。
五分钟内就可以。
Why not? 我好像都是觉得 why not 就可以去了。
好，从刚刚就是三位的分享里面，听众应该可以感觉到，就是他们的过往职涯里面，就是有蛮多这种神奇转捩点，就是这种十分钟的谈话。反正就是他们职涯比较像是那种走着走着，忽然出现一条路，然后评估一下，觉得好像挺有意思的，然后就上了这艘船，就走过去这样子。
雅群的比较正常吧。雅群算是我们几乎第一个正式面试进来的人。
对，就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第一个盲选的企划。
就是有收履历，然后有面试，
对对对对，没有人就不是走后门推荐的那种。
对对对对，
哇，原来我走的
是第一个耶。
对啊对啊，因为在这之前是沙莉嘛，但之前是都还算是有人举荐，
有人介绍。
对，到雅群的时候，是我们真的对整个市场伸出了橄榄枝。
好棒，得到一个橄榄枝。
就是我想问你们，在做这个职涯决定的时候，通常你们个人啦，就是比较在乎的面向会有哪些？
啊，我想听雅群讲。
哈，我比较在乎的面向哦。
对，因为感觉你们过往的职涯经验，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不了解的话，你可以就是去听只要有人听就好 podcast， 他们真的聊了蛮
多
跟职涯有关。我可以给大家一些编号啊，首先你一定要听第零集，然后呢五十七集有一些是在讲一些职涯的哲学，然后六十二集呢就有职场震撼教育，对，
哇塞，
有蛮多的这个先辈知识，大家可以再另外花时间去听只要有人听就好，然后就可以补充完这个知识。
感谢。
总之这三位的职涯旅程呢，基本上他们职涯就是眼前会忽然出现一条新的路，然后他们评估一下觉得好像挺有意思的，然后就会很果决的走过去。所以我就会想问你们，就是通常在出现这一条路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评估那条路，就是你们在乎的面向通常有哪些？
哇，这个问题真是非常难。
嘉瑜就是钱跟要让女学员放心。
对，
我可能也比较像是钱，跟我好像有一点在乎我觉得能不能走的远一点，因为其实我放弃上了工作，就是我很快的感觉到这份工作做不久，在职涯上面。
你是指
说这个职业本身它，我可以很快的看到自己做到顶在哪里？
你说指的到顶是说开始会觉得无聊呢，还是说你觉得能力上面？
我觉得差不多意思，就是我会觉得无聊，一定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任何多的事情可以成长。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会给我自己很大焦虑，
就没有感受到自己有进步，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一直停在原地的感觉。因为停在原地是各种东西都会停在原地，能力，然后你的心态，你的心智的成熟度跟钱，就最现实的还是钱吧。对，
理解。
对，钱是很重要的。
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钱是很重要的。
对。
那通常你要怎么确定说自己是真的已经到顶了，而不是说就是可能因为你还没有付出相对应的时间或努力，所以才还没有到达那个境界？
像上一份工作，我就是大概可以看到同一个办公室里面的前辈现在的样子是怎么样子，那我就可以大概了解啊，我在努力可能就是也没办法，大环境就是这样，就做到那里。而且我觉得如果感觉到自己还要在努力的空间的话，应该说不用在同一间公司里面，如果你觉得这个产业或你现在做的职涯这个职业是有成长性的，跳槽就是一种选项，我觉得那个应该自己还是多多少少感觉出来或看得出来吧。
OK， 那杰哥呢？
杰哥职涯选择，
我的职涯选择好像还蛮单纯的，
就让女学员放心。
不是不是，
这个部分已经达成了。
不是，因为我前面几份工作在品牌端转职，真的就是可能跟雅群有点像，就是我觉得在成长曲线好像差不多到极限了，然后钱的成长曲线好像也开始趋缓了，那就是跳槽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的选择应该都会差不多，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什么因为理念或者是因为热情，没有没有，就是因为想要拿到更高的条件啊等等的。但后来转到新创，然后再走到创业，就真的比较随着自己的心在走。转到新创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品牌端的表现，我觉得跟我的能力不是相符的。简单讲就是我觉得在那个地方我没有真的很发挥
你所有的极限，
我觉得我擅长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也是在14年左右开始自己做一些社群之后，才慢慢发现说我好像做这件事情做得更得心应手一点点，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那个新创刚好需要有品牌经验但又会做社群的人，其实市场上这样的人并不多嘛，在那个时候。所以就去了之后，跟着新创团队之后，我就开始理解说哦，原来开公司这么麻烦，然后去理解说我真正想要担任的角色是什么样子。 所以后来才创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说在新创公司做行销总监要 cover 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广，但是里面有一大部分的事情其实不是我特别喜欢的，只是我有这个责任要做好这件事情。那我为什么不把所有时间都拿来做我真的喜欢的那件事情呢？我当时想的那么单纯嘛，所以就创业。创业就是挑自己最喜欢的题目只做这件事情，然后做下去才发现，哎，根本不是这样子啊。就是
那现在是怎么样子呢？
最终还是得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啊，这些都一样的啦。就是其实任何一份工作，我觉得都一定会有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那你就是看平衡起来状态是你要不要的状态，其实都是这样的。对啊，好悲观哦。
还好吧，很实际、啊，
很实际啊。就是对啊，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把工作想得太美好，觉得说我每天花八小时，哇，这么多时间，我一定要挑到一个完美的工作。不大可能会有什么完美的工作了。
那我想要问哦，因为在就是你们的只要有人听就好 podcast 的第62集，因为你们在这里面哦，那个标题叫做职场震撼教育和录到一半被狗闯入的那集
最近的这集
大家可以去听。然后杰哥嘉宇和雅群呢，就是你们在里面分享了蛮多职涯中的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找工作，第一次体会到政治斗争，第一次提离职。那今天我想要反过来问问三位，就是有没有哪件事情是你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职涯中的最后一次，然后你的职涯中不会再发生这件事了？
这好像在立 flag， 我好怕。
对啊，
一定没有。
我觉得一定会再犯的。
好，那我们直接跳到最后一题。
因为我之前很常听师姐说，哇，我这次真的是我史上最赶的一次提案。
对，
然後下次一定不要再这么赶了。
永远有更
赶。大概听过他讲三次。
对，就可能进公司以来每一次都是史上最头痛、史上最困难。大概对，
最近的一次应该是师姐做简报做到开会前5分钟。然后直接进去讲，对，这个应该已经是最
干。哇，这好硬哦！
如果要能够超越这个的话，就是师姐要边剪报边做，那有机会到达这样的巅峰境界，我个人也是很期待的。
我最赶的一次，其实我讲得出来，就是我去那一栋大楼要开会，然后我们在楼下等待的时候，
我要想要这个，
我把剪报打开，剪报坏
滚不见了，
剪报坏掉了。所以我跪在路边的花圃里面
求
重新做，
不是痛苦哦，
对，
求老板。
那次就是真的剩5分钟，然后我就真的做完了，然后上去
就硬是做了一些。
我的图还在啦，只是简报的文字全部都没了，所以我就是直接即兴发挥。
所以怎样，就是可能只有图然后跟标题这样子，
图跟标题，但是我还是讲的超级多。
师姐很会唬啦，
我很会，不是唬。
希望你们客户没有听到这集，
是一切都还在我的脑袋里面。
OK，
对对对对对，大概只有那一次是真的危急到我觉得哇，竟然会这样。后面还有很多很多次都是那种从前半个小时才做好，那个很常见。
其实也蛮常见。
对啊，已经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了。
因为你们的产业的属性，所以才会很容易必须要赶在开会的前30分钟才把它做。
没有，是我的习惯。我觉得你们应该不至于啊。
我们不行啊，我又不是老板。对啊，
我又没在管你们。
至少我是不行啊，对，
我也不喜欢。
对，其实我不是说做到最后一刻才做完，
对 对, 對，
而
是
我做到最后一刻还在改。
是对，可能已经
是不是因为他太完美主义了？
对，就是我会一直调一些很小的地方，然后他们都觉得说调这东西干嘛？对，但我的习惯就这样了。
那我想问，有没有哪件事情是你们曾经以为那是最后一次，可是其实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还是摸摸鼻子觉得好吧，就是再来一次这样，
所有的
摸摸鼻子继续再做一次。
摸鼻子，
这么烂的客户，下次我们绝对不能再做了。
毕竟我们连
200万砸你脸上，来做做做。
毕竟我们连合约中写的限改2次，我们都没有再管他了。
这没不要这样讲，对。
有啦，还是有，不要太过分。
我还是会拿出来稍微讲一下，但是其实也没办法反抗。
对，公开的 podcast 怎么讲？没有这，我们一定告到底。
我是不敢接话，
我是不敢接话。没有
雅群有吗？
我觉得很多妥协，
我们鼻子都摸到脱皮了，没办法，每天都在摸摸鼻子。
工作很多妥协啦，这个没办法。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已经算相对比较有尊严的代理商了，相对了，相对。
对，就是还是有踩着一些底线吧。
我觉得单纯是因为我们小啊。小，你能够接的案子就少。
吓我一跳，哪里小？吓我一跳。对，我們
人不多嘛，人不多啊。
其实对，就是代表的相对还是有一些选择权。
对啊，了不起就是不要做这个案子就好。
真的吗？
不做最大啊，反正就是这样子。
但不是就是因为团队小，所以才很容易为了要争取有一些 market share， 所以就比较容易拉下线吗？
不会啊，因为来问我们的，我们大概只能做里面的2成到3成左右吧。
对，甚至更少，大部分拒绝的案子还是比较多，
八九成会拒绝
的关系。
对啊，八九成会拒绝，表示剩下的1-2成我们是可以挑的。 所以就比较尊严一点点。
我们也挑就是对口啦，就是其实我们也会跟窗口有一些基本的互动，然后大概感觉出来说是不是适合合作的对象啦，或者是沟通上顺不顺畅。
所以我们也蛮常看走眼
这个部分也
是，但至少要努力过了嘛。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会比较也会比较容易过滤掉一些我们本来就蛮值得担心的情况。
一聊就觉得很雷的一定有
对，但被骗上船的也是有了，
也是有了。
然后本来
真的可以，
本来这是要啊，你说这个可以录出吗？
我不知道哎、欸，老板，
哎，有听到有怀疑自己，要好好检讨一下。
好，本来是想问说你们有没有哪些是摸摸鼻子会再继续做事，结果最后就直接变成是在劝世。
真的要讲，我其实很不喜欢接客户突然打过来的电话
啊，没错。
而且这种类型
真的，
但无论如何我怎么讲说可能不要直接打给我比较好，但他还是会打过来，然后我闪过几次之后就还是会接。
这种也是有啦，
有啊，
对
啊,
啊，就是琐碎的事情其实已经有提出一些抗议了，可是还是不行。
对，
或者是说希望那个可以要沟通的主轴比较确认之后，那我们再来开会，但是之后还是改了沟通主轴，我们也没办法
直接打电话，然后不是莫名其妙就直接私讯你，就明明有工作群组但直接私讯，可能就这种吧，但我觉得都很枝微末节的事情，
因为你控制不了对方，所以你也只能忍受，不然就只能封锁他了。
就收到私讯的时候不管怎样都在群组里回，这样子不管怎样都回在大家的 mail 里面。
对啊，但这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公司在前一两年的时候，我对这种类型的事情，比方说客户没有那么尊重你啊，或者跳过某些沟通窗口硬是要跟老板对，这种我都会非常非常生气，然后就是会跟对方直接吵架，可能都会搞得很僵。后来我自己也就觉得说这就是工作，
对，
然后对方可能也有他的立场，所以我慢慢比较理解这件事情。
我觉得比较好笑，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真的忍受不了的。
对啊，
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其实我们曾经跟忘记是某一个客户有一个工作的群组，那里面就会有师姐跟他们那边的人，就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里面。后来客户又再拉了一个没有师姐的群组，然后只愿意在那个群组里讲话。
对，因为我真的蛮凶的，
因为他们有时候可能想要凹一些东西，或者是瞧一些事情，但是不想要被师姐发现，所以就会变成这样。然后这个也是多次沟通未果啦，然后有时候也是有一些事情想要提醒客户，但是因为那个群组里面有客户
的
主管，所以我们就基于人情留一线，所以我们又开了一个没有他主管的窗
对啊，怕他被主管
刁啊。第一个客户，然后可能会有三个群组，一个是大家都在，然后一个是没有师姐，然后一个是没有对方的主管的，
就很麻烦啦，
变成这样。哎，怎么会
是？但我们只要把师姐加进来之后，这个群组就会废弃啊，所以也没有办法。
对，因为有时候拉了一个没有师姐的群组继续讲话，然后发现出了一些争执，又把我加进去，最后就变成一堆都是有我的群组，很可怕啦。
就是小孩吵架，然后大家就会互相唠大
唠大人啊，对，
就我们就会截图，然后师姐就说把我加进去，然后师姐又进来了。
好啦，对，但我觉得对，我看到真的很辛苦，
对，
那有没有什么是你们觉得只要是做 account 的人就是一定要谨记在心的一些职场的生存守则，除了说必要的时候要把大人叫进来？
如果要给一个建议的话，我会这样讲好像不是很好，但是我会觉得一切事情不要那么放在心上，就是要把工作这件事情独立拉出来看。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天哪，我竟然犯了这么严重的错，或者是天哪，客户沟通这么痛苦，我的人生完蛋了，或者是我每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超痛苦。就是我觉得把它稍微有一点切割开来会好过一点、啊、然后好过一点其实你反而会比较不容易犯错。
我好像也是觉得可以 chill 一点，不是说摆烂或随便，而是因为我自己刚开始之前做 account， 然后可能工作经验还没有这么多年的时候也是这种类型，就是会觉得自己犯一点点错就很紧张，或者觉得客户是不是丢一个什么 feedback 来，就觉得是不是在找麻烦。但后来真的就觉得完全不是，就大家都是在工作，虽然也会有很急败的人，但就是可以 chill 一点，就是退后一步稍微喘口气没有关系，不用一直把这些东西全部压在，就不用当自己的压力。而且我后来觉得其实也有一个可以处，就怎么讲，处理的原则就是反正没有出大事就好了。我自己是觉得
岂不就是我的原则吗？
对，就是
安全下装就是我的目标。
因为事情很多案子它到最后它有一百种解法，它都是原版解决，它都可以走完，然后也不用撕破脸、也不用惹怒你或对方的主管，
甚至也
不
求圆满，
完全不用，
只要解决就可以。
对，
大家都
是打工人，求他闭嘴，
你也是打工人，对方也是打工人，我只能这样说。
我自己会比较不开心的是，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对方没有在尊重你。那如果一般的情况下的话，我觉得都好像就正常，我可以理解的范围内，我个人都跟客户的互动都是蛮友善的。我刚刚甚至在想一下，说我到底有没有遇过我觉得很鸡歪的客户？
佳宇几乎没怎么跟客户吵过架，
但我想一想都觉得，我脑海中都想到一些还算不错的客户。那我觉得那个跟客户来往的那个就是人际之间的手腕真的是蛮重要，就是你处理得好的话他不会生气，而且你也不会生气。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双向的，就是佳宇感觉都会遇到一些很好的客户，但其实也跟佳宇的沟通习惯有关。
对，
就可能在事情发生之前，让客户开始生气之前，他都已经搞定了，所以才会
变成这样。客户说这是一件小事啊，这个部分没有什么，很简单，很简单就可以解决。
不是你骗得过，表示这件事情真的不大，
对、啊，
对不对？
都是小事，真的
都
是
小事。对，
好，那我们今天访谈最后重点就是都是小事，
都是小事，对啊。
就是我觉得工作真的只是
人生中的一
小客户在吵，就是地球46亿年的这个历史，开始扯一些这种
直立人出现是什么时候？
人类存在在这个地球上呢，其实只是最后面几秒的事情。
对，三体人很快就要打过来了。
对啊，
我们三铁人都出现了。
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有听，我们有一个独立代理商的群组，然后叫 Indie Creative、
啊、
那我们上礼拜刚好有一堂内训，就是在讨论说怎么样跟客户往来接洽这样子、啊、然后对方就是那间公司的分享者，他就分享了他们老板的一句话，就是你就正常处理就好。那我觉得其实这句话就是适用于工作中很多的层面、嗯、我觉得不只是跟客户、
啊、
包含像是跟老板、跟同事，或者甚至是你自己在做简报啦、做提案什么的也好，就是你自己遭受到挫折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其实你就是平常心、嗯、你就是正常的应对，不要有太多不必要的情绪，因为那个情绪劳动，不管是帮别人劳动或者是为自己劳动，其实都蛮就蛮不必要的，会很辛苦。对，所以我觉得先把事情处理好，那通常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你自己的情绪垃圾就会慢慢的清掉、嗯、但如果你一直执着于想要去处理那个情绪垃圾，而不是去处理你手上的事情的话，那通常两个事情都会出包。
讲得太好了，嗯，必须要鼓掌。
好
好，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大家要记得，刚刚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小事，这是刚刚的重点吗？
是啊，都是小事，
然后跟正常处理就好。OK， 好，谢谢只要有人听就好的杰哥、佳宇和雅群的分享，谢谢三位，
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科技职涯推论可能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订阅、追踪和分享。我是 Janice， 大家下次见，拜拜，
拜拜。